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来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也都是最后一章。保罗今天有什么去跟当日的会众来到去劝勉，也都跟我们讲话呢？我今天给我的讲题叫做更新，我们怎样来到在主里面更新，题目是洞悉天机，警醒后主。刚才诗班带领我们唱歌的时候，都很清楚将个信息带出来，我们要警醒等候主的回来。我们一起听上帝的说话之前，我们再一次同心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多谢你留给我们宝贵的话语，特别是我们能够可以读到圣经，特别我们能够藉着圣经来到明白你的心意，帮助我们今天早上来到去领受你自己吩咐，叫我们讲的听的都一从受造就。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我驾车喜欢都开着个心机来听的，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节目，有时都会听到一些讲掌上的那些什么大师，什么大师在心机上就说你时辰八字几月出世，你就今年要有些什么事要留意了，你拍拖的时候又要小心些什么，小心些什么其实都很多，有些是教你出门口的时候要向什么方向行，然后才好继续去行。我不知道你回来教会是不是这样呢？我听到这些节目的 通常都会转台，看看有没有另外一些节目可以继续来听。不过我在思想的时候，为什么人这么有兴趣呢？接触这些所谓灵界的东西，占卜星相风水命理术数等等的东西，其实我想知道呢，我们怎样去为未来去筹算而已。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想避了一些我们不想发生的不好的东西，譬如吹吉避凶的东西。其实这件事呢，不是说迷信的人才会追求这些东西，其实呢在我们今天科学化时代呢，已经有一个新名词的大数据，其实不停地在这里搜集很多人的资料。你每一天上网你用手机的东西，他知道你在哪个位置，哪个地方是特别塞车的。你如果用 Google 是做你那个的GPS 的时候，你会看到它有橙色的那段路呢，是很多车现在聚集在那里，教你怎样来到选择不同的路向。又或者藉着这些数据的分析的时候，知道了什么，知道了你喜欢什么时间上网，什么喜欢看什么东西或者你的消费行为或者你经济的预测等等的东西，其实都是有一个共通点。那个共通点是什么呢？其实人是很想什么预知未来，我们知道将来的事有什么事发生的时候呢，就可以吹吉避凶。有时我在看呢新闻的时候如果我心里面发想，如果我知道Donald Trump 的心里面想着什么呢，你就发达了。他未讲的事之前呢，他可能对经济股市造成震荡，你已经可以买定或者放定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可能会赚钱。但其实是不可能。在我们科学里面或者在一些的占卜星相里面都想做这件事，但是我们读圣经很清楚一个道理，就是什么呢？只有永活的上帝是预知和掌管一切，他老祖由创世以前他已经知道人会堕落，他预备救恩，他亦都会完成这个救恩，亦都会将来带给我们一个新天新地的局面，叫那班属他的人永远跟他在一起。唯有我们明白这个真理，只有上帝才是能知过去未来预知一切，只有上帝才是掌管一切的时候，那我们要回到哪里？不是用那些科学，也不是用那些占卜，只是一样东西，我们回到圣经的启示里面，让我们好好来到去预备自己。上一个礼拜我们看了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尾的部分，13-18章18节，那里讲什么呢？他讲到当主回来的日子的时候如果我等不到主回来，我已经死了，那我怎么办呢？那我有没有在主的国度里面有份呢？ 上次欧阳传道带我们看了，那我们知道是不会失落的，你会有复活的一日来到与主面对面来到相见。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第五章来到处理了，当主回来的时候，如果我还未死，那我怎样去面对主回来那样的事实呢？所以我今天给我的讲题是洞悉天机，警醒后主，分两个大段落。第一是警醒生活的原因，为什么你和我要警醒生活呢？如果我们知道什么原因要警醒生活，那我们怎样的生活样式才算是警醒呢？是不是就是擘大只眼不眨不睡觉就叫警醒呢？我知道当中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无论是年长的或者中年，都开始有一个问题出现，什么睡觉睡得不好，其实不是你想警醒，不过你睡不到觉，所以你不警醒都可以，是不是就是这样叫警醒后主呢？当然不是，让我们来到去逐点来到去看回我们的经文。刚才我们读那两节的金句，新译本就这样记载，它是因为你们自己清楚知道，保罗告诉弟兄姊妹，你们很清楚，你们明白主是会回来的，因为主耶稣自己亲自讲过，我去是为门徒预备地方，我去预备好地方，将来一定会回来接你们的，那很清楚主一定会回来的。主也都自己亲自讲过，我回来的日子就好像夜间贼来到一样。跟着第三节这么说，他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毁灭性的灾祸就突然间临到他们，好像生产痛苦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这句是我们今天的金句。我只是想将那些重点 highlight 给大家看。第一，你看到蓝色的字是你们，有个人字，他们。其实保罗讲这段说话的时候，将帖撒罗尼加的弟兄姊妹和另外一班人区分出来，另外一班人可以说不信主的人，藐视福音的人，那些属于他们。你们属于什么呢？你们就属于这班信主的弟兄姊妹。保罗形容他说什么呢？主回来的日子就好像夜间的贼来到一样。什么意思啊？夜间的贼来到是代表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有些人会这样想，夜间的贼当然是偷偷摸摸、鬼鬼祟祟、静鸡鸡来到啦。这样呢又跟圣经的教导主回来有冲突的。如果主回来的日子是你完全不察觉的静鸡鸡来的时候，跟圣经讲的有出入。主回来的日子是怎样？个个都看得到的，众目要看见他，地上万族都要哀哭的，连刺他的人都会看到他的，是吧？那个明明你读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七节就躲到。如果我们讲话主回来，主自己亲自讲话我来的时候好像贼一样，其实讲什么？其实讲一样东西。贼如果要做你世界，要打劫你家，会不会告诉你时辰几时来，我几时光顾你？不会的嘛。它是你不可以预测的时候，你不可知的时间，它来光顾你的嘛。夜间的贼就是你想不到的时候的意思，这个就是这个经文想表达的意思。第二件事，在这个经文里面，在第三节讲到，它说毁灭性的灾祸就突然间临到，在什么时候临到呢？在人正说平安稳妥，世人在想，哇，我现在世界和平，样样都好，经济又顺利，股市又好，又没有天然灾，平安稳妥的时候，突然间就出现这些叫毁灭性的灾祸临到他们。即是那些人是想都想不到，也都没有办法来到预备来到应对的时候就回来了。保罗更加讲得清楚一点，他说好像一个生产痛苦临到一个怀胎的妇人。我们当中做妈妈的就面对过了，当 BB 就快出世，开始有阵痛，阵痛是无可以避免，痛痛痛痛到差不多要生的时候才要面对。这里讲了一件事，他说绝不能逃脱。其实这里讲了两件事，第一件事，主回来的日子你是知道没得预测的，你不知道是明天、后天或者是一阵间， 或者很久，你完全没有预测的。第二样东西是走不掉的，你是没办法逃避这样东西。不过他讲得很清楚，他说你们清楚知道，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难就临到他们。即是说保罗要将你们和他们区分出来，即是说如果我们属于上帝的，我们是洞悉天机，我们知道上帝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应该不会面对到他们要面对的处境。这个就是保罗想告诉你和我听的情况。如果我们一路读下去的时候，这段经文就更加清楚讲你们和我们的关系。如果读第四节的时候，你打开你自己圣经看，他说但是弟兄们，你们不在黑暗里，以致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来到一样。他说你们呢不是好像那些人一样经历到贼来的日子一样，因为你不在黑暗里面。跟着第五节他说你们都是光明之子、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于黑夜的，也不是属于黑暗的。你们我们都是指紧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第一，你们我们不是在黑暗里面，我们是属于光明之子，我们属于白昼之子。什么意思呢？黑暗当然是跟光明是一个很大的对比，我们不属于黑暗的权势，我们不是在一种堕落的环境里面，我们已经是被救赎，我们有耶稣基督的义在里面，我们是光明。但是另外一个更明显的意思，我们不在黑暗里面，就是英文的讲法 You are not in the dark。 什么意思？你不是蒙在鼓里面，你是知道上帝的心意，你是有指示教你怎样来到面对。所以我们属于是白昼之子，而他们是属于什么呢？他们就是不明白上帝的心意，他们就在一个黑暗的环境里面等候神那个的审判。你们和他们，这个就是那个分别。跟着你读下去，读到第九节的时候，圣经有这样说的，因为神不是定义要我们受刑罚，而是要我们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着救恩。神的心意是要那些属他的人，你和我呢，是要什么？不是受刑罚的，是得救恩的。那你们和我们就是属于什么？藉着主耶稣得救恩的一班人。而他们呢，就是什么？神定义要他们受刑罚，面对神的愤怒。那牧师，那如果这样讲，保罗讲得很清楚，我们属于你们我们那班，总之我不是他们，那主来那些日子贼的一样，灾祸临到应该都不关我事，那要什么要警醒呢？如果是这么简单就好了，但危机呢就在这里出现。危机就是说你们和我们如果不警醒的时候呢，有什么后果啊？我们可以变成好像他们一样，由你们和我们这个类别就变成他们，那你就大件事了。他们要面对那些事，就是你和我都不想要面对。将刚才那段经文来到做一个小结，什么原因呢？为什么我们要警醒？第一，我们不可以预测；第二，我们不可以逃脱的，走不掉的。如果不警醒呢，就说我们可以变成是他们一样的光景。有些人就问牧师，不是啊，我好像信主的时候，牧师说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了，还有个真理叫做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我记得那时候我缺了志了，我受了洗了，虽然我现在不回教会，虽然我现在都不想信了，那我究竟是不是得救呢？其实呢，我们讲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呢，是将基督教圣经里面真理过分简化。其实应该的讲法应该是怎样呢？是我们一心相信，真心相信，你就什么？你就是必然得救。弟兄姊妹，很重要的是真心信主，一生信主，必然得救。我们需要有个心来到信主。当一个人他说信主，其实你和我都看不到他的心。有一段时间他想离开神，或者长期离开神，在恩典里面坐落。所以我们要清楚一件事，如果不警醒，你和我都有机会 变成他们嗰个局面。咁我哋点样去警醒生活呢？保罗喺后面有教导我哋啦。我哋点样有个警醒生活呢？保罗咁样讲，第六节，佢所以我们不要沉睡像别人一样，我哋唔系好似嗰啲人一样瞓着咗觉，唔留意上帝嘅说话，冇留意，总要咩呢？警醒谨慎。好重要啦！佢话仲要披上咩啊？喺白昼应当谨慎，披上信爱嘅胸甲，同埋盼望嘅头盔，仲要彼此劝勉，嚟到去互相造就。弟兄姊妹，嗱，呢个就系保罗俾我哋嘅一啲嘅教导，总要警醒谨慎。佢唔系净系话警醒。他警醒就要加什么？谨慎。那你会想，为什么警醒要加谨慎？警醒就留意主几日回来，谨慎就是有一些事发生，我们会怎样？我们会跌倒，我们会失落，那些事我们要留心了。第二句就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应当谨慎，又再一次提谨慎，披上什么呢？信和爱的胸甲，戴上这个救恩的头盔。原来能够护卫你的心不失去信仰，就是三样的元素，信、爱和望。保罗用一个的胸甲和头盔来到给我们看到一套的战衣，一套的保护衫。人最重要的位置是什么？我们胸前心口那些嘛，人所有重要的器官都在这里。你的心脏如果被人有箭射入来，或者有什么的时候，穿避弹衣都是什么？保护这些重要的位置，不是手手脚脚，是不是？戴头盔保护我们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位置，就是我们的头部。那保罗用什么象征意义告诉我们？就是用信心、爱心和盼望来到去保护我们自己。即是说，若然我们要过警醒的生活，我们必须要什么？有信心、有爱心，带着盼望，知道主一定回来，知道主一定会审判，知道主一定会安慰保护属他的人。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应该来到去彼此劝勉。原来在你行信仰的路里面，没有一个人由头到尾都很稳阵，即是不会有低落的时候，不会有跌倒的时候，你和我都有机会跌倒的时候。所以保罗提醒我们什么？当我们自己不够警醒的时候，任何谨慎的人都会有什么？不谨慎的时候。你同不同意啊？我自己觉得都挺谨慎的人，但你问我有没有试过呢？拍好部车之后不记得锁车门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人试过啊。跟着呢，驾了整天去拿部车，哎呀，原来我没有锁过部车，哎呀，里面的东西还在这里，你有没有感谢主啊？有时你和我都会做漏嘢，有时啊，好像昨晚团契那里有位姊妹提牧师啊，你记不记得一阵呢完咗要为某某姊妹祈祷 啊我曾经记得，我告诉你，不过呢多谢你提醒我，我不记得那些细节，你可不可以再给些资料我啊？嗱，原来呢我们望里面都会不记得的。那不记得的时候需要什么？你需要别人来到去提醒你。所以我们的信仰生活从来都没有说我做基督徒，我自己在躲在家里做灵修祈祷就满足上帝的心意了。不是这样的，基督徒一定是要过群体的生活。群体的生活的好处是什么呢？彼此劝勉，互相造就，你又需要我，我又需要你，来到去彼此提醒，彼此来到去劝慰，就是这样的情况了。那当我们去读到保罗讲了这三样东西，具体我们怎样来到去实践呢？其实主再来讲得最清楚的是主耶稣自己。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有提到他回来的日子，是门徒亲自要问他的。我截录了其中一些经文来到给我们大家一些提醒。他说耶稣怎样回答门徒呢？第一，他说你们要小心，不要被人迷惑。咁你会被人迷惑嘅咩？如果你留心读咧，喺主未翻嚟嘅日子里边，经常会出现咩啊？一啲似是而非嘅道理， 混淆了真理，有些的假师傅出现，有假先知的出现，甚至自称是基督来到降世。你听过一个宗派，你听过一个邪教没有，叫东方闪电派或者叫全能神教，网上很多他的 video 的，那你不小心看了之后，你以为真的很福音性很真理的东西。他提议是什么呢？他说第一个基督来的时候是男性来的，他现在末后的基督来呢是一个女生出现的，你都觉得好笑啦。咁啊，佢又会话俾我哋听点样信佢嘅道理。原来真系咧有呢啲嘢嚟到当中出现嘅，亦都曾经喺我哋所识嘅有啲教会里边咧，特别系细嘅教会咧，嗰啲人咧就入到去里边嚟到去迷惑人，跟住咧就将一啲嘅弟兄姊妹嚟到去带咗出去，系好可怕嘅事。原来有迷惑嘅事喺我哋当中出现。所以保罗曾经在加拉太书提醒你和我一件事，他说无论是我们在天上来的使者，若果他们传的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的不同，他就应当受咒诅。耶稣提我们，我们要小心不要被迷惑。有时候有些弟兄姊妹会这样问我，牧师啊，我去哪间教会好呢？我有些朋友信了主，他住哪个区，库缺林住哪里，你有没有地方介绍他去哪间教会？那我怎样教他呢？牧师不认识所有教会的，哪间是邪教？不过我知道有一样东西，在我们的真理报里面，短宣中心出的真理报里面，他有一个整个表就列了温哥华的教会，不只是温哥华的教会，有 Edmonton 美国西雅图的教会列了出来。我说如果你不知道呢，你就打开真理报找教会的页，他有晒那些崇拜，有晒那些传道人，那些呢就是福音派的教会，信仰纯正教会，是我们认可的教会，教牧同工团契认可的，你在那里会找得到。我们要小心不要被人来到去迷惑。你说有些地方我不知道，有时你要上去网站再看一看他的信仰宣言，他所信的是什么，我们才知道他是不是一个信仰纯正的教会。所以在今时今日最容易出现的就是在这段时间我们警醒。警醒什么？警醒我们以致我们没有被人地来到去迷惑。第九节这样讲，他说那时人要把你们送去受苦，也要杀害你们，你们要因我的名被万民来到恨恶。原来做一个基督徒，你持守神的真理的时候，因为黑暗是不接受光的嘛，我们活在一个世界越来越像当日邪恶的世代一样，是不会得人喜欢的。最明显的今天就是我们不赞成那些什么同性、跨性、变性的人，人家就说我们这些信仰是怎样，极端，不包容，最低限度都不包容。大家记不记得呢，在今年呢，其实我们年年都有请暑期工，我们年年都拿联邦政府的拨款出来呢，去请一些人做暑期工，去资助我们那些的事工，譬如暑假有儿童事工，有传福音的事工等等的事情，政府都年年都有给的。今年加多了一个条款，就是你认不认同那些，接不接受那些同性跨性那些，你接不接受这件事，你是不是很难呢？对我们有信仰的人，我们觉得这件事我不认同，你要我 take yes 的时候，我是不是很困难？圣经就好像这里说，唯有坚忍到底必然得救。当然我们教会是不接受这件事，不接受就只是一个后果，你拿不到拨款，拿不到拨款你就自己揞荷包去请人，本来可以请两个就请一个。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你和我要坚持基督的信仰，那个就是你和我要警醒。你和我究竟是在这个世界里面跪低，还是去坚持你的信仰和个信念，以致被人批判呢？你对数字是怎么看呢？那些叫性别性向多元化，现在在列治文就通过了，其实那班新选的学务委员只有一个有机会是不同意这个看法的，大部分都是这样，证明在我们社会大部分都接受这些东西。西三一大学 用了很多年时间打官司，打紧咩官司啊？就是他们想开办一个法律系，就是训练一些有基督徒背景的人出来做律师，来到做光做盐。但是律师会各方面的人就反对了，你们训练出来的人呢就不符合那种呢、就是、普世价值包容 的情况。因为打官司打到最高法院就是怎样败诉咯、啊、要你取消那个呢入读西三一大学里面、就是、要求人家没有婚前性行为、啊、要求呢没有同性恋的约章不可以存在。大家看不看到这个世界是几咁敌对神的诫命、律例、典章。所以如果你要做一个警醒的人，你要有心理准备，你是要面对受苦。就好像你们要因我的名被万民恨恶，但是主耶稣他有一句很安慰的说话，就是什么呢？唯有坚忍到底的必然得救。跟着去到37节这样说，挪亚的时代怎样，人子降临的时候也要是这样。什么意思啊？挪亚世代是一个怎样的世代？如果你读创世纪第六章的时候，他说地上满了强暴，人终日思想的，在心里面想的是什么？尽都是恶。然后圣经就说呢，挪亚是那个世代是一个完全人，是与神同行的人。挪亚就是这样的人，神呼召他，神叫他来到去起方舟的日子，全世界的人都在这里开着 party， 吃喝嫁娶，就好像今日的人说平安稳妥的日子。他说挪亚的时候是怎样，人子降临的时候就是怎样，在你不可以说的时候就会出现。因此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什么时候回来。这句就是保罗刚才我们看过了，但是他加多句什么？所以你们也要什么？准备妥当。我们知道要警醒，但是问题是怎样警醒，怎样才算是准备妥当呢？这件事就是你和我继续要看下去的地方。如何准备妥当呢？在四方面来到去看这件事。第一，警醒自己。怎样为自己来到去警醒？弟兄姊妹，在马太福音刚才我们引的末世的经文，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耶稣都有这样的讲法。耶稣在马可福音13章33节教你和我怎样，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耶稣特别提我们一样东西要怎样警醒呢？是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我不知道几时来，那我怎样准备啊？主耶稣，牧师怎样准备啊？耶稣原来教你和我要警醒祈祷。路加福音21章36节他这样说，你们要时时警醒，跟着加句什么？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这两段圣经都提醒你和我要祈祷，要警醒来到祈祷。我怎样来到透过祈祷来到警醒自己呢？我经常都提人有三样很大的试探。第一样东西是金钱的诱惑。保罗教你和我要做白昼之子，做光明之子，但是我们却是在个罪恶世界里面，我们面对很多不同的诱惑。弟兄姊妹，你对钱的看法是怎样？你看钱是不是作为神的一个管家来到用的钱呢？还是你看钱是当为你生命最重要的东西呢？主耶稣这样说，他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我从来没有读过一句圣经这么硬的，当我们一读下去的时候，你真的回心去感受到主耶稣很了解我们人性的软弱。希伯来书13章5节这样说，他说你们全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嗱，呢句圣经所讲嘅系乜嘢意思呢？原来佢想话俾我哋听咧，我哋贪爱钱财，其中一样原因系咩啊？我哋想要多啲系咩啊？当然满足我哋嘅欲望啦。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觉得钱多就怎样，安全一点的。你有没有听过人家说这句，钱不是万能，不过没有钱就什么万万不能，你都懂得说了。但是你想深一层，是不是钱就带给我们有安全感？弟兄姊妹，钱财的诱惑有时会令到我们做了一些我们不应该做的事。嗱，比方说我们教会说，哇，可以请两个人的，祈求啦，在那份申请表格上，即是申请暑期工那里，我们是这样以剔了去咯，不用告诉别人听啊，到时他批了钱我们就照用咯，神都喜悦我们去即是拿钱回来用的，但我们没有这样做。当我们要在信仰的立场里面做妥协的时候，我们不可以用钱来做妥协。弟兄姊妹，你和我面对经济困难的时候，你将个依靠摆在哪里？你的安全感是不是建基在神里？有时你很想要一样东西，但又觉得，我做了奉献我又没有。其实你有没有挣扎的呢？你想做一样东西或者不做另外一样东西，那里有需要可以帮多一点，不过我又想预多一些budget去旅行，我又想去玩多少少好一点，我都退休了。其实我们都会面对有挣扎的。当你面对金钱的诱惑或者怎样去运用你的财富的时候，你有没有好像光明之子，好像刚才主耶稣教导你和我要警醒祈祷呢？其实什么意思呢？第一，靠着神的说话来提醒，好像这个圣经提醒我们，我们不要贪爱钱财，要以自己为知足。跟着就要什么呢？要将神的说话化为祈祷。神啊，我其实在这件事上有挣扎，我想要得到那些东西，但是我知道这样不是合你心意。神啊，求你帮助我跨过我的软弱。神啊，让我能够在这件事警醒自首。你这个祈祷就是要这样去到神面前来到祈祷，这个是钱财的诱惑。第二方面，可能是男性特别多一点的，性的诱惑。性的诱惑，希伯来书十三章四节这么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是不是说得很清楚啊？婚姻是上帝赐给一男一女的关系来的。在一个合法的婚姻里面，人可以来到在性里面得到满足。但是一出了这样东西的时候就有危险。弟兄姊妹，你有没有面对过试探？有一个人，或者我用男性的角度想，有一个女士，她你会觉得她比我太太更加了解我，更加明白我的心意，他又对我好好，其实我是不是应该继续和我太太维持这段关系呢？于是乎我就会出现另外一个想法，不如是不是神会预备这个给我呢？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其实你回到圣经上看，你知道一定不合神的心意。那我要怎样做啊？当我面对有个诱惑的时候，当我面对婚外情的危机的时候，我就跟神说，神啊，不知为什么我有一种心，我好喜悦同佢继续来往，但是我又知道神你唔系要我咁样做，唔啱嘅心意，我就要警醒祈祷，求神你都去救我脱离凶恶。弟兄姊妹，若然喺网上边有一啲嘅色情图像出现嘅时候，你好担心呢啲色情图像不断喺你心目中萦绕，你点样做啊？神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很想有一个冲动继续看，但神啊，我知道我很软弱，求你帮助我，救我脱离凶恶。这些就是我们要面对的警醒祈祷。弟兄姊妹，我们当中年轻的弟兄姊妹，有没有一个试探，就是那些人呢，现在年轻人说去旅行就可以两个去，其实未结婚的人不要将自己陷入那种危险的试探里面，因为当你两个人独处的时候，你不知道你自己守不守得住贞洁。在上帝心目中，就正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都讲过，我们要持守圣洁，远避淫行。其实这些是很真实， 无时无刻都在你和我的心里面来到敲我们的心门，想我们来到离开神的法则，想我们来到犯罪。但是神教我们要警醒自己，警醒祈祷，常常为自己软弱去到神面前，你要祈求，求神带你来到去跨过这件事。作光明之子，第三样东西我们怎样警醒自己呢？在权力方面的诱惑，腓立比书这样教导，他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全心谦卑，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弟兄姊妹，我们既然是互为肢体的时候，我们是应该彼此劝勉嘛，互相造就嘛。但是人的软弱是什么呢？人会很容易有嫉妒、纷争在我们里面来到去出现。弟兄姊妹，当你一起做事的时候，你有没有发觉你的意见未必跟人的意见一样啊？当你的意见没有被接纳，甚至人家觉得哎，这个不得的，被拒绝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愤怒啊？你有没有觉得你想报复啊？你有没有觉得你想去做一些事来到去争回你的位置？但圣经教我们不要贪图虚浮荣耀，我们不要结党。又或者当你在侍奉的过程里面，有一些弟兄姊妹的恩赐才干比你更加好，或者更加是被神用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酸溜溜的感觉？我们很明白哦，他是主里面一家人来的嘛，那神用他多一点，那他就好一点咯。但我们的心却不是这样想的，我们可能会嫉妒，我们可能会妒忌。这些都是我们人性里面的一些软弱面。那我们面对这些要点呢？就是用圣经的话语来到去诵读，跟着用祈祷，警醒的祈祷。神啊，其实我呢心里面呢是见到他呢好过我呢，我是不抵得的。不过我知道我这种的想法是不啱的。神啊，求你帮助我跨过这些的软弱，去按住你的心意，给我有爱他的心。这些就是你和我要在圣经里面学习，将那个真理透过警醒祈祷来到去让自己呢常在主里面，与主同行的生活。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主耶稣他在人生里面一个最大最大的试探是什么？他面对最后要成就十字架的救恩的时候，他那段时间圣经记载说他什么呢？他忧愁到非常之忧愁啊，他的汗水呢好像血很大点的来到滴下来。跟着他要求门徒为他警醒祈祷，记不记得？他自己当然警醒祈祷啦，但他都面对一个有可能发生的事，就是说哎呀父啊，我现在都不想钉十字架了，算了，可不可以就不钉。但他一路祈祷的时候，他知道自己面对那种试探，面对那种软弱，父啊，倘若可行，你拿走这个苦杯吧，不过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他仍然将他主权交回给上帝。这个就是你和我学着警醒祈祷那个要诀。主耶稣做了一个示范，做了一个榜样，教导你和我怎样要警醒自己，更加要互相来到劝勉。弟兄姊妹，第二方面，除了我警醒自己，我站立得稳，我都希望我家人站立得稳。刚才讲到人子回来的日子，就是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回来的日子又会这样。我们读到那段圣经就是什么呢？挪亚的时代，挪亚与神同行，挪亚就跟自己的太太、仔和姨父说，神有个使命，就叫你和我们一家人去起只方舟，希望呢能够告诉世人听，神会用洪水审判地上，是吧？那呢结果方舟一路起，人有没有跟随他帮手起方舟呢？圣经没有说有这样的人。到洪水来的时候，有没有人说哎呀，我都信你，挪亚预埋我一份，给我入去方舟，买定个 book 定个位，又没有。那原来圣经告诉我们，只是得着一家八口是得救。 在彼得后书这样记载，神没有宽容上古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见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全异道挪亚的一家八口。哎呀，挪亚一个这么虔诚的人，他所做到的事只不过是一家八口，自己的太太包括埋儿妇在内，一家八口。弟兄姊妹，有没有为自己家庭警醒？很重要。创世纪在后面记载另外一个家庭的故事，这个就惨淡得多了。一个叫罗德阿伯拉罕的侄，他跟阿伯拉罕分了家，他呢就贪恋索多玛平原，很漂亮，好像耶和华原子，一路就将个帐篷搬咗去嗰度，住咗喺索多玛度，死火啦！嗰度系一个淫乱之都嚟。到上帝差遣使者嚟到要刑罚索多玛嘅时候，罗德就喺俾天使嚟到去告知：你将你所有属你嘅人集合埋喺你屋企，我要救你。於是乎，羅德就係太太喺度啦，啲女喺度啦，叫嗰啲女婿嚟，啲女婿聽唔聽佢講？我唔嚟，我唔信有樣嘅嘢。佢覺得人係照常吃喝嫁娶，平安穩妥嘅時候，點知災難就臨到。羅德雖然走得甩，但係咧，佢太太冇聽神嘅説話，冇聽天使嘅説話，點啊？擰翻轉頭望，又變咗嚴處啊！剩翻就係羅德同埋兩個女。结果那两个女和罗德住在山窿里，她说我都没有见世人，那我们怎样去传宗接代呢？就灌醉个爸爸，大女灌醉个爸爸，和爸爸同完房之后，二女又灌醉爸爸，和爸爸同房，是这样的淫乱的生活。大家看不看到在罗德的家庭里面有没有沾染到敬虔的人呢？除了圣经说只有一个就是罗德，她说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义人罗德，那他累点这样都可以的、这些在哪里学回来的？相信就是这个索多玛的环境里面学回来的。我们要为我们的家庭来到去警醒。弟兄姊妹，在上一次我去多伦多时听门徒训练的时候，看了一个 video 都令我扎心。他请了一些年轻人来到去访问他，他说 In 10 years you are losing us。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不好好地教导他们，将真理去给他们的时候，十年之内没有人回教会，那年轻人不再去神道，不再委身给神。让我们提醒到我们自己警醒家庭，你家里面有没有未得之民？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牧师也讲过传福音嘛，带他回来去报道会嘛，请他回来 Alpha。 其实第一样东西你最重要做的，你先做一个盘点，列出清单。我配偶信了主未？我儿女大过了我才信主，那他现在不跟我住，我怎样带他信主是难的。列出清单，耶稣教你怎样警醒，常常为他祈祷嘛，警醒代求嘛。你要做这件事，做这件事的时候，神就会藉着你的祈祷给你有什么意念来到帮助他认识上帝，有所行动。弟兄姊妹，你和我都要在这个世代警醒自己家庭。第三方面，要为神家来到警醒。弟兄姊妹，我们要作为一个守望者。守望者就好像一个看更一样，你时常留意有什么危险的时候，你都去互相通报，互相提醒。就正如我刚才讲，你们应该彼此劝慰，互相造就。你和我都不是百分法站得稳的，有时我们都会有人的软弱，就需要第二个来到去提醒我们。为什么弟兄姊妹，我们常常都为一些有需要的弟兄姊妹祈祷，不单止为他肉体祈祷，为他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希伯来书都有讲，他说那些引导你们的那些牧羊人，为你的灵魂时刻警醒。他说呢，你们要怎样呢？我们回应就是要依从他，要信服他，去听牧者，去听领袖的教导，帮助他们能够交账交得好。有一天你和我都要面对上帝，你自己都要交账， 神问你，你有没有为过你牧者祈祷啊？其实牧者一样会面对刚才那些的试探的，有权力的试探，有金钱的试探，有性的试探，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这件事。我需要你为我祈祷，我亦都为你祈祷。这个就是这段说话讲到彼此劝慰，来到互相造就。以此我们经常都维持在一个警醒的状态。当我不太警醒，当我不得谨慎的时候，有弟兄姊妹提醒我，令到我又回复警醒。当你不是太警醒，当你不是太谨慎的时候，又有另外一个提醒你，令你回复在这样的状态。这个就是我们怎样为神家来守望。为什么祈祷那么重要呢？耶稣经常教你和我要警醒祈祷。为什么祈祷会那么重要呢？祈祷会就帮我们为神家的事工，为弟兄姊妹的灵性，为我们每一样东西要做的东西，来到彼此守望，彼此警醒，盼望大家来到去学习，来到是为神家来到去警醒。最后一样东西，为这个世代来到警醒。好像正如Joseph 刚才说，我们是一个邪恶的世代，我们好像没什么力量去改变它。人家要过什么法例就过什么法例，人家要通过大麻就通过大麻，他要通过数字就通过数字，是不是我们没有任何事可以做呢？我们仍然是在这么恶劣的世代，仍然要同人分享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福音。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你是无论得时不得时，你都要专心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来到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弟兄姊妹，当我们要面对主回来的时候，你和我有没有警醒预备好呢？就正如我刚才讲的四方面预备妥当，你有没有警醒自己？首先学习警醒自己，警醒我们的家庭，警醒神家，最后为这个世代来到去警醒。当我们预备好的时候，有一天你和我会面对审判。在马太福音24章讲完那个末日那幅的图画之后，耶稣讲了一段这样的经文，讲审判的经文。他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面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宝座上高。他说呢，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和山羊一边。在主的审判面前呢，有山羊有绵羊，那你不知道是山羊还是绵羊，自己去想想。如果我们知道上帝的心意不去做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那些又懒又恶的仆人。如果知道上帝的心意又去做的人呢，就是那些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这个就是他们和你们最大的分别。弟兄姊妹，你是属于哪一样东西？他说，去到这个审判台前做绵羊那班就是义人了，就这样回答了。他说，义人回答，他说，主啊，我什么时候见你肚饿我就给东西你吃呢？你口渴我又给水你喝呢？他说，我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就接待你呢？赤身露体就给你衣服穿呢？我几时有做过你啊？我又没有见过你。主耶稣，主耶稣怎样来到去面对这件事呢？还有一句，他说，或者是什么时候你病了我去监里面探你呢？王就要回答他们，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所作的只是作在我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原来务要传道不时不得时，不是只是用个口来去讲一个福音那么简单，而是在这个这么邪恶的世代，你仍然持守上帝的纯正，用上帝的爱爱身边的人。这个就好像做在主耶稣身上。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你所作的只是作在我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神审判你是看你有没有按着神的心意来到去活出来。我们再结束的时候思想，你若果是这样警醒预备， 主在什么时候回来的时候，或者你什么时候见主呢，你都可以站立得稳。耶稣要求你和我预备妥当，你预备妥当，警醒祈祷，常常祈求的时候，神就说你可以在我面前来到站立得住。弟兄姊妹，让我们安静少时间去想想，你是不是洞悉天机，能够警醒候主，你是不是预备妥当？一起祈祷。天父上帝，多谢你藉着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有救恩，亦都预定我们来到享受你永远的福乐。但是主耶稣，你常常都提醒我们，我们要警醒，我们要警醒我们自己，我们要警醒我们的家庭，我们要为神家来到警醒，我们更加要为这个世代来到警醒，以致我们不可以失脚，以致我们能够将上帝的爱，我们叫我们做光明之子，来到影响周边的人。主啊，怜悯我们，叫我们来到去坚守阵地，直至到主来的日子。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